我重新回顾一遍会花很多时间，所以快速过一下。我提到过与神的关系，我提到过谦卑，我提到过诚实与正直，我提到过聆听神的声音和意象。这是我们讨论过的五件事。我要讲的第六个是恩膏。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人们需要看到有神的恩膏在你身上，在你做出的决定和你做的事上。现在我真的认为这很重要，你不能只是假设和期望人们自动地给予你敬重和尊荣，某种意义上说你需要去赢得。这里让我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一段话，从十二节开始，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等等。我想说的是，这里保罗写信给教会，是他让提摩太负责以弗所的教会的，上面写着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间教会是他建立的，这些人是在他的服侍下重生的，他是使徒，他本可以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的方式，就是去告诉这些人说，我是使徒，你们不要轻看了提摩太。但保罗没有那样说，相反，他告诫提摩太，不要让人小看了你年轻。天哪，这个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刚才说的，今天的人们要求别人尊重他们。例如，如果一个人觉得他们是少数群体或者是某个群体，你知道被歧视了，他们会摇旗呐喊，要求其他人尊重他们。但是保罗并没有告诉人们要尊重提摩太，他在告诉提摩太，别让任何人小看了你。看，这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与其要求别人尊敬你，与其要求别人看重你，在我们谈论领导力的背景下，人们追随不是你要求来的，尊重是你赢得来的。他们追随你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神在你身上的能力和恩膏，这是不同的思路。我有一个朋友，他接管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对夫妻牧养他们，我记不清具体的细节了，但我想至少有二三十年了，已经很久了。他们建立了那个教会，那个男人去世了，而那个女人也不大适合继续做教会的牧师了，所以他们来找我的一个朋友，请他接管教会。现在他很年轻，而另一个牧师已经老了，他是教会的创始人。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领导层变动时，总会有些人不喜欢新的领袖，他们希望一切都回到以前的样子，诸如此类。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情况。我的这个朋友，我想他用超自然的，我的意思是神的智慧去了那里，因为他不是走进去说，看，我是新来的，要么听我的，要么走人，我不在乎以前发生过什么，这就是我做事的方式，我们要这样做。如果他那样做了，他就会冒犯所有爱戴前任牧师的人，这会冒犯他们。一旦起了纷争，撒旦就有机可乘，可以任意妄为了。但是我的这个朋友，他所做的是，他在门厅用了四分之一的空间，在那里做了一个纪念框，里边有创始牧师的照片，还有教会不同时期的建筑照片，做了这么一件事来尊崇他们。然后他站到众人面前说，我不会像之前的牧师那样，我是另一个人了，神在我生命中有不同的恩膏，但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不会推翻他们之前的成就，我向他们致敬，并且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我忘记了确切的数字，但我想他们那个教堂当时是六七八百名会友，你知道吗？两三年内他们的人数猛增到两千多人。他们看到了奇迹般的成长，因为那些喜欢前任牧师的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来到这里尊重他们，他们愿意让他做自己，做不同的人，他爱他们所爱的，尊重他们所尊重的。 因此他们很喜欢他。不仅如此，他带来了新东西，所以那些对以前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也喜欢他。他把两者一结合，教堂的规模翻了一倍多。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成为属神的领袖，你的生命中必须要有恩膏。我想说的是，你不需要指望人们向你鞠躬，听你自己说，神把你放在了领袖的位置上，你需要能够证明他。你需要这个，你需要有一种恩膏，人们不是只听你在说什么，而是他们看到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彰显。我以前也用过这个例子，我经常去凯瑟琳·库曼的大会当引座员。当我还在浸信会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凯瑟琳·库曼，他有伟大的医治事工，见证了许多奇迹。我从小被灌输了女人不能做牧师的偏见，他们可以做儿童事工、青年事工，但不能给成年人讲道。我不是说这是对的，我只是说那是我从小被教导的，所以我对此有偏见。而且凯瑟琳·库曼很奇怪，我可以花很多时间给你讲，但她说的是古英语，她穿着这些飘逸的礼服，她会像一只蝴蝶一样出来，她很另类，她身上有太多的东西让我这个浸信会的大男孩困惑。但我是那个聚会的引座员，我把一个女人从担架上抬下来放到椅子上，因为我们必须按照消防法规这么做。而这个女人体重不到60磅，她就像刚从集中营出来，她跟死就差一口气。在凯瑟琳·库曼的施工中，我做了一些初步的准备工作之后，我走过去坐在她眼前的地板上，离她只有不到2米远。他的一切都好古怪呀，我没有去领受什么，没有触动，但在邀请下，我看到了这个我从担架上拿下来放在椅子上的女人。她跑过来推着担架跳上了舞台，完全被医治。我在那个女人的施工上看到了神的恩膏。当我看到这种恩膏的时候，我对女牧师的所有偏见都消失了，所有我对她的偏见，她奇怪的衣着、古怪的说话方式等等都消失了。我看到了神在她身上的恩膏。顷刻间，我愿意承认神赋予她的领袖地位，是神给了她这种恩膏。因为如果没有神，这些事情无法发生。这就是我要说的，你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的生命中需要有神的同在和能力的彰显。你知道吗？有一些跟我一起做事工的人，他们跟我一起在大会上讲道，不管怎样，我不会细说，但总会有人不像尊重我那样的去尊重他们。我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个需要时间，建立人们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有些人通过我领受到了，有些人听过我儿子死里复活的故事，瞎眼的得看见，他们对我的尊重达到某个程度，他们从我这里得到了，在别人那里没有得到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讲员来到我们学校，他在阐述一个观点。他说：“听着，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个，只要相信我。”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是一个年轻人，他只做了不到一年的事工。他告诉我：“我只需要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不，你不能去要求人们信任你，你必须赢得人们的信任，你必须赢得人们的尊重。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在你的生命中一定需要有神的能力的彰显。你知道使徒保罗，我再讲的更详细些，但让我分享一下哥林多前书4章，其实是第1至4章。在前4章中，第1章保罗为这个事实辩护，他是一个使徒，有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教会中出现了分裂，有人拒绝保罗的领袖地位，所以保罗是在捍卫他的领袖地位。在前4章中，他辩护，他告诉他们，是我把福音介绍给你们的，我是为父的，别人都不能如此宣称。所以他和他们进行了逻辑推理， 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中，他是这么总结他对哥林多教会的陈述的，他说，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话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在他用了四章来捍卫他的使徒身份之后，他总结说，好吧，等我再来就不是动嘴皮子的时候了，你要么来真的，要么闭嘴，你要么给我看，你带领人们重生，你带出神迹发生。如果你看不见，如果你不能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神的恩膏，那就坐下来闭嘴，让那些有神的能力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的人说话。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我们的事工刚开始的时候，我让我们的浸信会学生团契在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去了一个总之那是一所大学，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在聊天，我们在谈论神行神迹，而那里大多数都是宗教人士，他们不相信今天会发生奇迹，他们甚至挑战我们说摩西没有过红海，他过的是沼泽，只有不到 1.8 米深。他们说，看，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神迹，只是 1.8 米深，神今天不行神迹。和我在一起的朋友，他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好吧，那这是一个比我想象的更伟大的奇迹。这些人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所有的马和埃及人都淹死在 1.8 米深的水里，这是一个神迹，比我想象的更伟大的神迹。但这引起了骚乱，人们对我们大喊大叫，说一切都是错的，说我们错了。最后我站起来对他说，听着，你说你代表神的方式比我们的方式更好。我说，如果有人在上星期带领一个人归向主，你就可以站起来说话，但如果你没有带领任何人到主面前，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神大能的果子，那就坐下闭嘴。没有一个人，大概有200到300人，没有一个人向别人做见证，带领一个人到主面前。于是我拿起圣经，从他们中间走了出去。基本上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他说，当我来的时候，靠嘴说的时间就结束了。你要么证明你的生命中有神的大能，要么你就坐下闭嘴。所以我相信这是成为一个属神领袖的必要品质，你需要能够证明你的生命中有大能和恩膏，你也不应该指望别人能全盘接受你说的话。为什么他们要相信你对事情的看法，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或者他们成长过程中对事情的看法，诸如此类的。在你的生命中必须有一些神的大能的彰显。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做了55年的事工了，我有很多故事，我也做过这些见证，也因此我们在电视节目中，我们让一些普通人站在那里做见证，讲述他们的生命如何被触动，神如何向他们展示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们如何被医治，诸如此类。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证明在这个事工中有一种恩膏，人们的生命正在被改变。会有很多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这种玩意儿，他们出来批评每个人，说，哦，我不喜欢这个人。还有一些博客写了关于我的文章，有人给我看过，其中一个他们说我是美国最危险的人，这当然不是真的，但那是他们的观点。他们开始批评我，有人对我说了这么多坏话，然而他们又做了什么呢？这些人坐在这里和我争论，和我的教义争论，但他们从未把人领向主，他们从未看到任何人的生命被改变。有些人，社交媒体让人们，我没有生气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我的观点，但什么都没做的人却在批评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人。你知道，我并不是说我把一切都做得很完美，但是上个月我们的电话中心接到了90000多个电话，我们有超过，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了，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发出了13万件左右的东西。 我们帮助人得了医治、拯救、释放圣灵的喜，真的是每一天都有许多的神迹在发生。然而有些人从来没有领一个人来到主面前，没有使一个人得医治，没有成为过任何人的祝福，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那些帮助成千上万人改变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人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说，当我来的时候，除非你有证据，除非你能证明神透过你运行，否则你就没有权利说话。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这是很重要的。你不需要告诉别人，神恩高了我，神使我成为使徒，神让我成为先知之类的。所以你坐下来，你听从我，你要顺服我，你要尊崇我，推崇我。这不是要求的，是赢得的，通过圣灵能力的运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威尔士，在一个只能坐大约100人的很小很小的教堂里，那是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它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后来我才知道，史密斯·威格斯沃斯过去经常去那个教堂，在那个教堂里服侍。不管怎样，那里只有40-50个人。我想，60岁以下的人可能不超过3-4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70-80岁的老人，我是说他们在助步器上、坐在轮椅上都昏昏欲睡。我和大约40-50个人一起去这个地方传道，我是说他们什么都听不进去。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停了下来，我的意思是我讲了5分钟，没有人听进去。然后我说，我们来祷告，我们要看见神的大能彰显。于是我开始祷告，神给了我一句话。前排有一位女士带着3个孩子，其中一个可能还是10几岁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比她小，他们就坐在那里。他们是整个教堂里仅有的年轻人。神给了我启示，我开始和这个女人说话。我说，嘿，你一直在为一些事情悲伤，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但你一直很悲伤。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哈，那些老年人他们精神了，他们注意听我了。我继续发预言，我说这是魔鬼。我预言了一些事情，结束后我发现那是前牧师的妻子。牧师死了，然后他的孩子，我想他的1-2个孩子死于火灾，是一次火灾。这些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孙子。他在那个很糟糕的境况中悲伤，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但因为我在圣灵的恩赐中运行，我说了一些我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这向这些人展示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这是神通过他在说话。我是说，突然之间，我们开始看到这里的人，我们看到人们从轮椅上走下来，我们看到人们扔掉拐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奇迹发生。聚会结束后，一位年长的女士过来告诉我，史密斯·威尔斯沃斯过去常来这里布道，他看见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我想说的是，这些人他们开始没有意识到是神在借着我说话。我相信我讲的不错，但他们只是习惯了看不到任何事情发生。我必须做点什么来彰显神的恩膏。是的，神总是与我们同在。任何时候有2-3个人聚集，神就在那里，这是圣经所说的。但当你看到他能力的彰显时，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恩膏的意思，恩膏就是神同在的彰显。所以我所做的是，我开始通过这些恩赐释放圣灵的能力。突然之间，人们醒过来，人们开始领受，奇迹开始发生。所以你得去证明，如果你期待人们追随你，你必须能够证明神的恩膏在你的生命中。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把自己表现得万无一失，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或者任何其他的，但是你必须展示出神的同在和能力的恩膏在你生命中。 再一次，所有这些，如果你追溯，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与神的关系。这并不是你行在肉体里，努力大喊大叫，张牙舞爪，满身是汗，做这些表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宗教的全部，这就是行为主义。有人总是告诉我，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只是路过，因为我只是坐在这里，我没有大喊大叫，我没有穿三件套西装，我不是他们习惯的宗教形式，他们习惯的宗教风格，所以他们拒绝了。有个女人来信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我很多年了，她总是换频道，但是有一天她在剥豌豆的时候，她的膝盖和围裙里都是豌豆，遥控器够不着。当我的节目开始时，她就是够不着遥控器，她起不来，所以她听了，因为她没办法换台。听了我讲的，她被祝福了，她写信进来告诉我说，嘿，这改变了她的生命。但也有很多人只是行为主义，这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需要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彰显神超自然的大能。如果你不能彰显出来，如果你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那么你去要求他们的尊重是错误的。你不能要求人们跟随你，除非他们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大能，看到他们想要在你身上看到的东西。只是要求别人去跟随你是错误的。嘿，这是真的，一定要记住。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谈论的十件事中的第六个，在你的身上需要有恩膏，你需要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彰显神的能力。不管你是在做事工，还是在经营生意，或者你在做什么，人们都需要确信是神在跟你说话，在带领你。